今日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12章11节，《使徒行传》12章11节，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跟着是正道时间，今日的讲员是本堂的黄伟权牧师，讲题是如梦初醒。
弟兄姊妹，同大家分享嘅题目如梦初醒。你哋坐咗喺度好耐啦，有冇呢个感觉？
有。
OK， 希望你哋真係如梦初醒，好知道头先做緊啲乜嘢，头先诗班献诗唱乜嘢，头先嗰个一起赞美嘅时候我哋做緊啲乜嘢。如梦初醒係带俾人一种好突然一种的处境，突然间醒悟。这里很多时都是一种负面的描述，描述着我们可能做了一些的行为，一些的心思意念，我们突然间受了外来一些的提醒或者一些的刺激，令到我们突然间发觉，咦，我们好像应该要继续这样做，或者我们不应该继续这样来去做。今日喺呢个嘅经文里面，《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呢一度，我哋系会继续睇彼得呢一个属灵嘅领袖，佢喺佢嘅生命历程当中。上一次我嘅讲题系讲到关于彼得嘅题目叫做咩啊？白日梦啊，今次呢如梦初醒。同样都是描述住彼得佢喺一种半睡半醒嗰种嘅处境发生嘅事情。我好想藉着呢个嘅经文里面，你去让我哋能够睇到彼得佢喺最困难嘅时候，但係经历到上帝嗰个拯救。喺整个拯救过程里面呢，佢真係好似如梦初醒，突然间发觉就讲出咗今日读嗰个嘅经文。我真係知道主拯救了。弟兄姊妹，我好想藉着呢个经文互相嚟去提醒，让我哋喺我哋嘅生命历程里面，我哋唔好常常都半睡半醒咁样嚟去经历主嘅恩典。我哋要真正嚟去经历主嗰个嘅公义同埋慈爱，以至到喺我哋嘅生命历程里面，我哋能够为主嚟去做见证。进入经文之先呢，我哋再一次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圣灵，你赐下你的话语，愿意在这一刻圣灵倒空我们心灵里面一切的忧虑，我们转眼仰望耶稣，我们求圣灵开我们的耳朵，单单听主你的话，更加求圣灵开我的口，让我能够将主的话讲得清楚明白，荣耀归回给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我们进到经文，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这一节的经文，这节经文是它的背景是讲到彼得第三次被囚入狱。今次他很特别，他是单独被囚。第一次他是跟彼得和约翰一起被囚，第二次同样彼得和其他的信徒一起来去被囚，但是第二次的时候有天使带他们出来。今次很特别，同样都是有天使，但是只是单独带彼得一个，因为彼得是单独来去被囚。彼得这件的被囚的事情，可以讲说他回去耶路撒冷之后一个教会的第一个故事。他从哪里回去耶路撒冷呢？他是从这个约帕 去到这个哥尼流这个外邦人将福音传给哥尼流的时候完结晒了。他很清楚上帝要将这个的福音由犹太人先去到撒玛利亚人然后进到去外邦人当中。他很清楚明白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当他接纳我上次讲在白日梦的时候他见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进到去哥尼流那里将福音传给外邦人。以至今天我们这班外邦人同样得着主这个的救恩。他回到耶路撒冷他要向这个的教会来去交代有很多这个各礼派的人就向他来去挑战。这个是彼得他回到耶路撒冷第一个挑战。而今天讲到他被囚的就是讲到教会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第二个挑战同样彼得这个属灵领袖他就要成为这个的我们叫做众子之的而这个的面对政府和犹太人那种的压迫进到去彼得他面受这个压迫被捕的处境的时候呢我们认识一下几个的人物第一个就是希律王这里希律王呢就叫希律阿基帕一世那么他的祖父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时代耶稣基督诞生的时代那个大希律是他的祖父那么这个希律阿基帕一世呢他是有部分犹太人的血统所以他常常都取悦犹太人那种的政治的方法以至到他很受到犹太人那个的欢迎他成为一个统治者他的叔父叫做希律安提帕他叔父就是杀害施洗约翰这个的希律弟兄姊妹在这个一连串里面这几个的希律的君王给我们看到他们对于基督教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那种的影响而这个希律阿基帕一世呢他更加是杀害了这个雅各今天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雅各这个是使徒中第一位殉道者有很多弟兄姊妹说不是、哦、第一个之前都有讲到有人殉道的、哦那个是使提反使提反不是使徒。而家我哋讲緊雅各他就是十二使徒其中一个他是第一个为主的荣耀来去殉道。而在这个经文当中十二篇的经十二章的经文里面我哋都睇到另外一个雅各这个雅各呢是耶稣的兄弟。我哋再睇呢经文里面提到一个名字叫做罗大这个呢就是玛利亚家中一个的侍女，我们看回这一节的经文彼得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他是第三次被拘禁并且呢在这件事情发生他讲这个的说话的时候呢这个呢是一个赞美的说话这个是典型一个希列文一句的赞美语来的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这个是一个赞美的说话来。他讲出这个赞美的说话的时候他当晚是面对着他第二日要被带出去审判甚至要接受这个死刑那个的前夕那个的处境。彼得他就是好像如梦初醒一样他讲出了这句的赞美说话。这句说话由哪里开始呢我们看回经文由第四节来去开始这个经文我们会看到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是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作百姓办他这一度呢他很清楚讲出了当时彼得被囚禁那种的处境又讲出了那个时间同节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这一节的经文那个的节日是逾越节后逾越节之前是什么节、啊、除酵节原来彼得是被在除酵节的时候已经被捉拿所以从这里一路推算 彼得囚禁咗喺监狱里边咧，系有六至七日咁样，大约系咁样嘅时间喺呢个嘅当中。呢六至七日系一个好特别嘅意思，我哋一阵可以睇得到。特别呢度讲到彼得喺咩嘅看押底下嚟去囚禁咧，咁样你会睇到每一班咧就有四班嘅兵丁，每一班有四个人看住佢啊，咁样咧。而喺第六节嗰度咧，更加讲到咧，彼得咧佢有两条锁链锁住佢，瞓觉全日都锁住，仲有佢瞓觉嘅时候咧，两边仲有两个兵丁陪住佢瞓觉。你中唔中意有人陪住你瞓觉？仲要两边吓，仲系两个兵丁吓。呢个系圣经第六节嗰度讲到。喺呢度我哋会睇到呢一个当时彼得面对嗰种嘅处境。好，我哋再睇第七节。第七节进到第七节嘅时候，呢度一开始就话忽然有主嘅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我哋睇落去嘅时候，好似一个好突然嘅转折，忽然。但系呢个系人嘅睇法，人嘅睇法好突然。彼得嚟讲好突然，对路加嚟讲，同样佢描述嘅时候都系好突然。但系喺上帝嘅计划里边，这不是偶然，系上帝嘅工作。呢个工作由边度开始呢？我哋去睇翻喺第五节嘅经文里边，我哋会睇到，当彼得被困嘅时候，第五节经文好短嘅啫。嗰度讲到教会却切切为彼得嚟去祈祷，这个忽然来自于第五节，因为教会一班的弟兄姊妹好迫切地来去为彼得来去祈祷。这个迫切是讲了几耐？除酵节到逾越节大概六至七日的时段，他们由除酵节开始，他们不断日以继夜地来去祷告祷告祷告了，去到这个的时段，我们估计大概有六至七日，他们不断来去祷告。上帝的工作在这里来去出现，这个对人来讲是忽然，对上帝来讲是一个拯救的计划。我们再去看这里，这个忽然带给我们会看到一个群体的祷告那种的能力。今天我们可能我们会好不是好觉得一班弟兄姊妹祈祷，甚至我们在崇拜里面为弟兄姊妹祈祷，大家好像是跟随一种的形式，大家有没有那种的信心在里面呢？真的你觉得一个合一的祷告是有那种的能力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再一次给我们一个的劝勉，再给我们一个的提醒，合一的祈祷是有功效的。特别在这个的第五节这里呢，原来在经文里面呢，它是用的文法呢很特别，它是用一个呢未完成的希腊文的文法。如果在我们英文的文法里面呢，是叫做过去进行式。所以从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个合体集体的祷告是要不断不断不断，以致到我们能够见到上帝忽然那个的应许，那个的改变。我们再来去看一下，不单止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我们看回这里这个忽然之后，我们会看到有拍和拍醒这个彼得。天使他出现，他在这里拍醒彼得。经文很特别，你有没有被人拍你的肋旁叫你起身的？都是拍你的面的，是不是醒啦，是不是拍你的头啊？你在哪个情况被人拍到你的肋旁呢？自己想想，我就想呢，通常你睡到大字型这样的时候呢，即是你很熟睡，你不会呢缩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就会被人在你的肋旁还要拍你，都不醒啊。圣经后面那个片语讲到拍醒，你想想由拍到拍醒可能是一段时间。为什么这个这么特别呢？这个描述着当时彼得他在监狱里面面对这么大的个拦阻，被锁链锁住，两边有兵丁陪着他睡觉，他同样可以安然 沉睡，安然睡觉。哇，何等好多弟兄姊妹渴求有呢个咁嘅安然睡觉呢啲嘅时间。但系彼得喺嗰度，呢度就讲出咗佢嗰个嘅处境，系咁样嚟去描述。我哋睇翻呢一度，点解彼得可以咁样咧？除咗第五节知道教会有佢祈祷嘅时候，我哋再睇喺第十二节咧，同样有描述住就系话嗰度有哪里有好多人聚集一齐嚟去祈祷。喺个家庭里面，呢度咧系指到咧玛利亚屋企啊，嗰班人聚集喺嗰度，你去为彼得嚟祈祷。原来弟兄姊妹集体嘅祷告，无论你见到与见唔到，当你呢个信息发放出嚟嘅时候，弟兄姊妹不断为你祷告嘅时候，你就要有信心去领受上帝俾你呢个恩典。你唔需要搵嗰个人走喺你身边为你祈祷。你要相信弟兄姊妹一起为你祈祷的时候，就会出现有这种情况，有助彼得带来平安，他带来了那种睡眠那种的平安，就好像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节那里，他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的告诉上帝。当你告诉弟兄姊妹听的时候，我需要你为我祈祷的时候，这个就是告诉上帝。你同样要自己有那个信心告诉上帝听，你自己要感谢上帝给你有这个难处，给你在这个病患当中，上帝藉你去见证他。腓立比书跟着第七节，他说上帝所赐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平安从基督耶稣当中而来。一个弟兄在大概两个多月前，他要接受一个心脏手术。心脏手术大家记住，随时可能心脏发作，病发作。弟兄姊妹不断为他祈祷。他的手术的时间，吞了第一次，吞第二次，继续忍耐，第二、第三，我唔记得系咪到第四次，我哋不断为佢祈祷，佢最终咧都做咗呢个手术。佢太太分享就话，佢话佢丈夫同佢讲，佢虽然等待，但系佢心灵有一种平安。呢、这个就系弟兄姊妹一个集体合一祷告嗰种嘅能力。佢唔知个弟兄唔知道几多少人为佢祈祷，但系佢知道有好多人为佢祈祷。他知道教会有为他祈祷。我一次在酒楼见到这个弟兄，他太太说我出了来几次喝茶了，已经跟上帝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坚信集体的祷告赐人出乎意料的平安。第二，祷告里面圣灵能感动信徒，感动那个要求祈祷的人，他会得到上帝的话语。好像诗篇第四篇八节咁样，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集体祷告嗰个嘅能力，跟住彼得，因为有班人集体祷告，佢想起耶稣嘅应许，呢个好特别一个嘅应许。我哋睇下呢节嘅经文，约翰福音21章第18节，喺前嘅片语里面咧就讲到，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啊，你年少嘅时候咧，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嘅时候咧，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将你带到不愿意去嘅地方。跟住19节呢度有个括引。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上帝。这节经文不是大家常常留意常常读到这节经文，原来彼得一早耶稣话咗俾佢听，你将来会几时先死，是年老的时候先死。所以彼得当时困在牢狱里面的时候，因为祷告令到他想起这句说话，当时他是年轻的，所以他相信耶稣这个的应许，他当时不会死。这个是一些神学家这样来去推断。弟兄姊妹，这节经文正正真的讲得很清楚，你年老的时候 你先要荣耀我，你的死是要荣耀我，荣耀上帝。好似雅各一样，佢俾希律尼去杀死，佢嘅死亡系带嚟荣耀上帝。基督徒四散，彼得通书走咗出去出边，但系福音亦都广传喺外边。所以喺呢度，我哋会睇到集体祷告嗰种嘅能力。弟兄姊妹，鼓励你哋将你嘅需要话俾教会听，话俾牧师听。让我们能够在祈祷会里面为你们祈祷。只要你告诉我们，你不想讲你的名字，你不想讲你的病况，都没有问题。我们只是提出来，有一位姊妹，有一位弟兄，他面对处境，他需要我们为他来去祈祷。这个已经足够。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你为人集体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信心？真真正正上帝的恩典即时离去出现。我们看回经文里面最后那个片语，他的上面手的铁链就脱落了。这个脱落很特别的描述，好像你戴条颈链这样，不知为什么会脱落。你戴条手链，男士戴的手表、突然间脱落。订婚戒指会不会突然间脱落呢？有啊，咩唔会啊？有啊，不过特别嘅处境呢度讲到，佢个铁链冇人嚟去掂佢，冇人嚟去处理佢，突然间就脱落咗。呢个系祈祷嘅能力，系上帝嗰个嘅工作。我哋继续嚟去睇第八节，呢啲一切发生之后，天使就对彼得讲：束上带子，着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束上带子，描述住彼得咧瞓觉嘅时候咧，可能条带都唔绑啊，就咁吃开件衫咁就瞓觉。可能有冇应该系有衫着嘅吓，穿上鞋，描述住佢瞓觉唔着鞋。你话佢几安乐咧系嘛？我哋个个瞓觉，你喺屋企瞓觉，梗系唔着鞋啊，唔会谂住要走路，要走火警，要着住对鞋啊。我记得咧，我年幼嘅时候咧，年轻嘅时候喺香港咧，参加呢个航空青年团啊，依度咧。英文叫做 Air Cadet， 喺呢度都有噶，好多即系佢哋啲喺度长大嘅年轻。咁我哋去受训练嘅时候咧，咁样咧就系半夜三点钟咧就要吹鸡集合，咁啊要跑步啊，要骑马啊嗰啲咁样嘅。咁样咧，我哋为咗咧，嗱佢有时间限制噶，只系喺两至三分钟咧，你一定要跑到出去嗰度。佢其实咧，佢嗰个嘅命令咧就系你唔可以着衫，唔可以着鞋。你要咧平時咁樣嚟去瞓覺，但係個個都出貓驚，趕唔切出去咧就大件事啦。最後嗰個要罰跑嘅，咁所以咧我哋個個都著曬衫，束曬腰，即係皮帶都綁好，連嗰對靴都著埋啊！爭在未綁嗰個鞋帶嘅啫，因為你最後仲有一個方法就係、是、你有嗰啲教官入到嚟嘅時候咧，我綁緊鞋帶啫，咁但係其實佢唔知道你前面做緊乜噶嘛。所以弟兄姊妹，你會睇到當時彼得。圣经好简单嘅描述，我哋睇好似好简单，但系原来圣经讲到彼得嗰种嘅心境，安然平安喺呢个处境里边，特别讲到要佢着鞋，因为呢个好特别，好有属灵嘅意思。当时如果你谂下个天使企喺你面前，坡道师，请你着鞋啦，咁样系啦。我是天使，他刚才做了什么动作？关系神。在当时已经是一个敬拜那种的形式。你要屈膝顺服在天使那个吩咐当中。彼得他就是顺服住上帝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要顺服上帝，以致到我们真的能够好像跟着天使这样离去出去，还有披上外衣。披上外衣一个更加特别话俾彼得听，你可以走噶啦，你要带埋你件外衣一齐走啊，出到去冻啊，好似阿妈话俾你听，出边冻啊，着多件衫啊，你会从呢好似好简单嘅嘢，你会睇到上帝嗰个嘅慈爱，嗰、那个体贴，嗰种嘅处境喺呢度，我有少少体贴，鼓励弟兄姊妹咧，唔该你翻嚟教会崇拜嘅时候。请披上外衣， 因为教会冷气好冻。对诗班来讲，冷气教会不够冻。对着短袖衫短裤的弟兄姊妹走来向我讲，牧师，教会的冷气好冻。真是啊，我们有一天开21度的冷气，有个弟兄就来跟我讲，牧师，今天的冷气好冻。我说我们开21度的冷气。我说请问你今天穿什么服装入来教会崇拜呢？短袖衫短裤冻凉鞋。我告诉他，你应该披件外衣。披件外衣，你会看到上帝对彼得那个无微不至的关心。因为你不需要再回来的了，同埋你要走好远。走几远呢？一阵经文有讲。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他能够安然你去入睡。他能够在当中按着上帝天使那个的吩咐，他能够离开这个地方。我们继续再看第九节。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某个程度来讲，他真的半醉半醒，以为是梦游或者发梦。所以呢，他以为是见异象，好像上次呢白日梦的时候他祈祷了五间祈祷，突然间呢见到有那个的异象降落来一样。彼得当时就是在这个处境里面你去进行。但是路加告诉我们，彼得这个不是发梦来的，彼得这个是一个 100% 是真实的事情。我们再看第十节，彼路加在当中来去描述住每一个的环节，他走出来的时候经过第一个牢房门口，经过第二个牢房门口，第三去到外街那里一栋铁门，主要形容为铁门，不是木门，铁门。你会看到这个监牢是几重那种的禁闭那种的处境。跟住最后这个片语，那门自己开了。当时没有自动门，没有 sensor 的，冇得遥控揿掣，唔系牧师喺度揿下自己揿，中意揿咁样，冇啊，完全冇呢啲嘅嘢。你会睇到上帝嗰种嘅能力，呢、这个能力我哋一定要紧记住。一个集体祷告嗰个嘅能力，系彼得个人向上帝祈求嗰种嘅能力。讲一个，呢、这个唔系秘密嚟嘅，不过系我哋一个嘅装置。教会我哋冇乜自动嘢嘅，除咗个水喉。啊！你入到去自动水喉啊，系咪？嗰、那个洗手嗰个碱液，你怼埋去自己出。我哋后面呢两条楼梯咧，诗班就知道啦。诗班成日都行呢两条楼梯啊吓。以前咧就我哋成日要开灯啊，有时唔记得开灯，佢哋上嚟咧，哎呀黑掹掹，又惊扑亲啊咁样。后屘我哋装置咗咧，而家你行落去咧，自动着嘅啲灯。因为我哋多咗好多小朋友，亦都多咗咧一啲新嚟嘅弟兄姊妹。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呢，有时就捐下捐下就捐了在楼梯那里。那所以我们为了他们安全起见呢，那里呢你得闲你试下去找下这两条楼梯。看看他着不着，不着话给我们听，可能那个灯胆坏了。我这几天呢都试紧是得的。啊，是我们行过自动会着。但是你要信心行下去啊，你不行下去他不着的。这个我们会看到自动门。上帝的能力令这道门开了，彼得毫无那种的阻隔，他不需要怀疑，他就出去。我们再看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为什么要走过一条街？走过一条街之后有什么结果呢？天使先离开。为什么天使要将彼得带出去过了一条街？这个只是描述着天使将他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温哥华应该是这样讲，在加拿大有文化一些的处境，我来的时候都还有，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现在都在做的。当你接送朋友或者弟兄姊妹回家的时候呢，你揸车放低他落车之后呢，你不会真的开车走的，你会望着他入屋正门，这样入屋闩埋门，然后呢熄埋灯啦，咁你先走。但是现在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送人回家是这样的文化。我一路都喺度承传紧呢个嘅文化。呢个天使带彼得唔系一得出到门口就劈低佢，将佢带到一个更安全嘅地方。你会睇到上帝嗰个嘅供应，嗰个嘅保护系何等嘅细致，以至到天使先离开。 不過我發覺咧，而家送弟兄姊妹、送年長嘅姊妹翻屋企咧，都困難，因為佢哋嘅門口咧已經冇位泊車，全部俾人泊滿曬車，唔同以前咁樣，你架車可以泊正門口。第二咧就係而家有啲弟兄姊妹咧，佢哋唔能夠住一間 house 啊，佢哋係租一個 basement 嘅屋嚟去住，所以我哋送佢翻去咧，係送去阿里後邊嚇後巷後邊，根本都睇唔到佢喺邊個門口入去，所以根本都等唔到佢入到去熄燈。都有嘅，夜晚我試過等到就係話嗰個真係 sensor 燈啦，你喺佢嘅阿里後邊，你行過 sensor 燈著咗啦，等到 sensor 燈熄咗咧，即係佢已經入咗屋啦。咁我就揸車嚟。弟兄姊妹，你會睇到上帝嗰個嘅恩典係超越我哋所想所求。同埋好特別呢一度，頭先嗰句嘅聖經第十一節呢度講到彼得喺度，我真見到上帝救贖我出嚟。呢個唔係彼得一出個鐵門嗰度就講嘅，唔係好似我哋睇殘片嘅時候咧，有好多一啲嘅圖片咧講到就係話啲人出獄啊，赤柱監獄出嚟咧嗰日，哇我自由啦咁樣。彼得唔係咁，佢仍然一路跟住天使。佢冇因為佢離開咗呢個嘅監獄，佢覺得自己自由啦，我已經好好啦，我已經可以自己走啦，又有外套，又有外衣一齊攬住一齊走啦，可以。佢冇，佢繼續有耐性跟隨天使去一個街口。其實呢度這描述住一個街口，究竟呢個街口有幾長呢？我哋唔知道。我哋唔好用我哋今日嘅思維嚟去諗。究竟一個街口有幾長？我哋只係知道天使同彼得佢哋一齊去到一個安全嘅地方。呢度一個好重要嘅提醒，弟兄姊妹，當我哋面對患難嘅時候，有好多時候我哋覺得有少少好轉啦。哇！你又我跟住又出去玩啊，出去 red 啦，你忘記咗上帝醫治你，你冇再諗到你祈禱嘅時候你係想點樣？所以有時係我哋嘅責任。彼得佢完全順服跟住天使，直到天使離開，俾我哋一個提醒：要有忍耐，唔好心花怒放，唔好覺得你已經好翻曬。你要戴住個口罩，你又要翻嚟崇拜得，戴住口罩翻嚟敬拜上帝，見證上帝喺你身上嘅恩典，但係你仍然用一個謙卑等待上帝繼續醫治你。繼續等待俾你最好嘅，超越你所想所求嗰種嘅處境。我哋睇翻天使吩咐彼得做呢三件事：穿皮帶，整好啲衣衫，打好條領帶，好似坡道師咁啊，好靚仔，穿隻靚鞋，披件外衣。你今日做足曬呢啲嘢，你翻嚟崇拜之先。你出嚟嘅時候，你每日都喺度做緊呢啲嘢，所以弟兄姊妹，希望你做嘅嘢嘅時候，特別你真係著鞋嘅時候，我唔知道你屋企點著鞋，有啲人企喺門度撳住個門，然後一隻腳喺度踩踩踩踩，有啲人咧就坐喺佢嗰度咧，要綁鞋帶或者咧用嗰個鞋抽咁樣坐低喺度著。但係當你著鞋呢個過程，你需要你去謙卑喺主嘅面前，第一日開始。我哋要谦卑喺主嘅面前，以至到我哋能够睇到呢啲好似好平凡嘅事情，但系有神学家佢提到我哋就系话，上帝能够完成非凡嘅事，但佢嘅子民一定要完成那些平凡嘅事，一定要完成。如果我哋唔完成一啲平凡嘅事，上帝佢想做非凡嘅事，佢都唔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哋翻到嚟呢度敬拜，你已经做咗平凡嘅事，上帝一路保守你，束腰、着鞋、着外套，上帝保守你平安，坐喺呢度，同我哋一齐敬拜上帝。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提醒。好多平凡嘅事，我哋成日都做。我哋嚟緊有啟發課程，好似對弟兄姊妹嚟講，係咪一個平凡嘅事？你邀請人，好似係一個好平凡嘅嘢，係我哋信徒要作 信徒一个嘅使命，但系我哋有冇做呢啲平凡嘅事，以至到上帝能够做一啲非凡嘅事？我哋去睇翻喺圣经里边描述住关于平凡同埋非凡嘅事，讲到上帝嘅神迹，五饼二鱼，大家都好熟。耶稣基督当佢要颁布五饼二鱼嘅时候，佢先问一个问题：你哋当中有咩嘅食物？当时门徒就回应佢话：有五个饼两条鱼。呢个就系人第一个做平凡嘅事。佢回应。第二就系人愿意攞出呢五个饼两条鱼出嚟。第三，当时有五千人，我哋当五千人喺当中嘅时候，呢五千个人，圣经描述住佢哋都个个坐低喺草地嗰度，坐低晒。点样叫五千人坐低啊？喺呢度我哋叫会众，你崇拜之先，唔该五分钟前你哋安静啦，都叫唔到，都要主席上嚟。我哋仲有三分钟啦，大家要安静啦，熄你啲手机啦，然后大家咧就望住出边数三分钟。哇，原来三分钟咁耐噶！有啲人就同牧师讲啦，牧师三分钟好耐，会唔会再缩短啲啊？其实以前我哋最初系五分钟，后屘我哋已经将佢缩咗三分钟。但系呢三分钟原来叫弟兄姊妹喺度安静三分钟咧，佢哋好唔自在。佢哋仍然有人话三分钟都好耐，会唔会缩短到一分钟？系唔会。我哋做翻平凡嘅事，以至你喺敬拜里边，你经历到圣灵俾你一啲非凡嘅事。呢啲门徒当耶稣捉借呢个杯同饼嘅时候，叫佢分派出去嘅时候，他们有信心，他明知得五个饼两条鱼，但是他们有信心来分给五千人。而最后圣经告诉我们，五饼二鱼里面门徒更加按照耶稣的吩咐，用篮子去塞回十二篮的这些这样余下的饼碎，这些鱼碎。我们平凡的事在个信心当中，我们再看耶稣就是叫这个拉撒路来去复活这个的过程。当耶稣去到这个墓旁墓前的时候，玛利亚和马大他们对耶稣说，他说拉撒路的尸呢在里面已经四日了，应该呢会好有很大的臭味。耶稣就吩咐他们，请你们将石头挪开。如果那些人不按照耶稣的吩咐挪开石头的时候，拉撒路都不可以按照耶稣叫他从墓穴里面走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只可以做平凡的事，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平凡的事。你有病的时候一定要祈祷，你有病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医生，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上帝就会进行祂的非凡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再看第十一节，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的一切所盼望。这个刚才我已经讲到，这个我真知道，这个是一个文法来的，在当时在旧约，在当时他们 的文士，他们常常用这个这样的语调来去表达对上帝那个的赞美。在这里彼得在那个平安的处境底下，他就先发出一个的赞美。这个赞美带来给我们看到，他是赞美上帝刚刚将他从这个的监狱带出来，脱离希律那个手，亦都呢破灭了犹太百姓一切所望。犹太百姓是想怎样？犹太百姓是很想借希律的手呢来杀害了彼得。这个就是当时彼得那个的赞美。我真知道主，让我更加想起在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当他去到加利流的家的时候，他知道了一切的处境，他开始来传讲上帝的福音的时候，第一句他讲了，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同样是一句赞美的说话开始。这个都是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再看看第十二节，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的家去。 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这个想一想呢，好特别一个的解释的。他说是理解、清晰和明白。彼得他突然间醒悟，他突然间理解到他站在那个的街那里，他站在那里，为什么他可以站在那里？他理解到，他更加清晰明白到。我问弟兄姊妹，为什么你今天会坐到在这里？你理不理解，你明不明白呢？自己回去想。但是彼得他理解，他明白。他理解，他明白，所以他要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是要去麦当劳，不是要去酒楼叹翻杯茶吃个包。他理解上帝的给他出来这个的能力，是因为一班人为他祈祷。他要去到那里，你去见证着上帝。当时没有 WhatsApp， 没有电话，只有用人口来去传递。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彼得他很清楚告诉我们，他突然间明白是祈祷的能力，是上帝的能力，以致到他能够站在监狱外面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就去到玛利亚这个屋企，去到屋企的时候，他敲门，有一个侍女叫罗大出来去探听。探听这个意思呢，是讲到呢就是应门。当时那个的设计呢，是外门呢和你屋的门呢中间还有一个的类似走廊的意思。咁马呢个罗大呢就从里面听见有人拍门啦，佢就走出去应门。当佢听到系彼得嘅声音嘅时候呢，佢即时确认嗰个系彼得嚟嘅。所以佢欢喜若狂，跑返去。佢跑返去房间里面嚟去对呢班人讲，对祈祷里面嘅人讲。呢班人听见话出面嗰个系彼得，圣经描述佢哋觉得好惊讶。呢个惊讶好诧异。那种的情况更加他们以为是官兵来去捉他们，所以他们不敢开门。这个一连串那种的描述呢，让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提醒什么？原来在里面祷告的那班人呢，他都不相信上帝的能力可以即时应验的。虽然他们祈祷已经是日以继夜，已经大概超过六日或者七日这样的时间。但他们以为要继续祈祷，祈祷耐一点，要等听日呢彼得要捉到上庭之后呢，然后放返出来呢，那个是他们期望那种的救赎。原来上帝的保守，上帝的救赎是超越我们所想所求。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意念来去祈祷。我们只是用一个信心，按着上帝的心意，他几时来去回应这一个的祈祷。彼得在这里讲完之后，他入到屋了。圣经第十七节告诉我们，彼得摆手摇手叫他们你们不要讲话，就是这么简单。他跟着彼得就去讲述他被拯救出来那种的处境。跟着这里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他不单止知道这个家庭里面有人为我祈祷，他更加知道雅各，这个雅各就是耶稣的兄弟。当时这个雅各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他已经是一个很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很有影响力。所以他亦都知道雅各和众弟兄会为他祈祷的，他即刻请他们去将这个信息化返给他们听。这个看到彼得他对于集体祷告那种的能力，那个的信靠。而跟住最后这个片语，当我看这个片语的时候，我会有些伤感。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这两个的片语是描述着彼得，一个伟大的属灵领袖，他在这个仕途当中他那个的位置，但是在仕途行转描述的时候，就是这个片语就去将彼得很简短地引退。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这个的去了，去别处去，跟他见披外衣很有关系。上帝知道你要走了，拿埋件衫，因为你走的地方可能你要着外衣， 彼得离开这里，圣经描述他一去就离开了六年。使徒行传没有再记述彼得。去到在这个的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大概在主后这个五十年，在第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第十七节这里先有讲到，在这个会议里面提到彼得，他起身讲嘢。其实原来这里已经隔了六年。彼得就是在这个这样的处境底下离开，在这个历史里面。弟兄姊妹，这个伤感带来给我自己一个的提醒。作为上帝的仆人，我们应该只是回应上帝呼召那个的恩典。无论今天你们在哪个岗位里面来去侍奉，我们都应该用这个的心态。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要透过侍奉让我们自己的名字来去好像被人家要知道，我们应该藉着我们的侍奉能够高举上帝的名。更加我自己身为一个的仆人去牧养上帝的羊群的时候，我自己只是期盼一件事，只是得到主的称赞，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良善的仆人不以为，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人，我们有血肉。在主的良善里面是包括了很多慈爱，很多的爱人如己这些一串的分量。但是当我们作为仆人，作为牧者的时候，我们一讲到教会的规条，讲到教会的原则，弟兄姊妹，这些你不得的，你不可以这样的时候，这个仆人就不是一个良善的仆人了。在弟兄姊妹眼光来讲，这个牧师呢就是不良善。但是主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是要按照主的吩咐。所以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是提醒我们，在我们侍奉里面，我们最终就是要寻求这个这样的处境，这样的追求，为主的名高举他的名。我们再看，当希律第二日找不到彼得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将十六个的守卫全部杀了。圣经呢就讲到在这件事情里面呢，希律他更加不知道，一路都不知道彼得怎样离开这个监狱，他更加没有认知到这个是上帝的大能，所以他继续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去对付这些基督徒。他就去到这个凯撒利亚那个地方，最后因为希律他不归荣耀给上帝，所以上帝的使者就处罚了他，以致到呢希律他气绝就死亡。因为希律的死亡，上帝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这个不是因为希律死了带来那种的处境，而是当希律他逼迫这个信徒的时候，这个的信徒四散的时候能够将福音传开去。而当希律他已经死亡的时候，更加看到基督徒他更大的机会，按着上帝给他的机会来去侍奉上帝。弟兄姊妹，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我们要不断来去祷告。我们不知道祷告多久，但是我们更加知道上帝的拯救是及时的。彼得经历那个他将要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上帝就将他拯救出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上帝对我们医治，对我们的拯救，对我们的安慰是要及时的。我们经历很艰苦那个心酸，艰苦那种的哀伤，但是我们知道是要及时的。上帝拯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及时的。让我在这里想到彼得在整个经文里面，让我看到就是说，彼得前书三章十二节，因为主的眼是看顾义人，主的耳是听他们的祈祷，为有行恶的人主向他变脸。这个让我去看到，当我们要作又良善又忠心仆人的时候，在这一节的经文同样给我们有提醒，亦都有安慰。提醒的在这个的 诗篇第34篇啊，彼得原来咧呢节经文咧，头先呢节经文咧，佢系引自于咧诗篇第34篇里边。34篇呢度咧，佢话俾我哋听，要禁说恶言，要离恶行行善，寻求和睦。呢个咧系我哋即系做一个良善仆人嗰啲素质嚟。但系咧，如果我哋要成为一个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咧，我哋就要有呢几样嘢。看顾义人，我哋要信靠我哋嘅主，佢系看顾义人噶。我哋要信靠我哋嘅主，佢听我哋嘅祈祷噶，佢系会为我哋伸冤噶。如果我哋有呢种咁嘅心境，你去信靠我哋嘅主嘅时候，呢个系我哋成为忠心仆人嗰个嘅基础。最后，请大家藉着呢节嘅经文嚟去赞美我哋嘅上帝。我现在真知道主，跟住你自己填后边。佢帮助你啲乜嘢？佢拯救咗你乜嘢？呢个成为你哋将来面对一切嘅患难处境，甚至喜乐嘅时候，我真知道了主。我嘅分享定喺呢度。